是有些同学问我，他们没有皈依过，因为看到是皈佛、皈法、皈僧有这个说法。那么他说我现在修佛教了，但是有的人就是说你没有皈依过僧人，我们拜台长为师是拜师，不是皈依，所以说就是还要补一个皈依的仪式，有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去回答？
这个很简单，你告诉他皈依佛法僧就是皈依自性三宝，所有的大高僧大德都说过这句话的。所以有些高僧大德他不要你去皈依他，而是皈依你自性三宝，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佛性，具有佛性的，对不对？所以皈依法，对不对啊？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跟我讲过，对不对？比方说皈依佛，那是皈依你的自性三宝，佛在心中，对不对？皈依法，法在啊，法在啊那个戒中，对不对啊？因为你要靠戒你才会懂得这个法。那个皈依僧，僧在行中，你就是僧人。现在我们在家居士难道不是修行人吗？出家和出在家有什么区别啊？你问他，剃一个头和不剃一个头最主要是心啊，对不对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这同等学历的话你要管他哪个学校吗？在家里学校有时候自己在家里一个函授大学，他这个学历也被政府认可的话，难道他不是大学水平吗？
对
啊，就这么简单。
对，我也是觉得有些同修就是
执着，
看到的一些就是他只拿了一张证
啊，
对，
还有
一张证，但是没有对自己任何要求，
有什么用啊？拿一张证没有正式要求有什么用啊？心里不皈依有什么用啊？学佛人要用心来皈依的嘛。你天天就算你没有皈依过三宝，你心中有三宝，你就拥有了三宝，你就等于皈依三宝，你比皈依还好了，因为你心中拥有了三宝，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对对。
啊。还有的人，还有的人喜欢把过去的东西搬过来套现在的佛法，要想一想啊，对不对啊？那佛法传到中国，某一个法门传到中国也有先后的呀，对不对啊？那你比方说密宗啊，密宗很早的，那密宗很早的时候，净土宗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密宗的人如果就可以讲，因为没看见过净土宗，他就可以讲净土宗不好吗？
对。
对不对啊？
对。
你心灵法门现在过去没有的话，你现在把过去套过来的话，你说哎，过去没有过嘛？那问题是过去没有了，过去还没有电呢，过去还没有飞机呢，过去还没有电脑呢。那你怎么拿算盘来解释电脑的问题啊？
对对。
啊，很简单道理，嗯。
明白明白，这个解释很好，回答了好几个同学的这个困惑。嗯。
问题是一个同学问，就是说我们现在皈依，就是我们这些弟子不是已经申请拜弟子以后，属不属于皈依观世音菩萨、皈依卢金红台长的？
你说呢？
我觉得是的。
好了，
但是有的同学说他原来也皈依过。
啊，我问你呀、
啊。
我问你啊，你到这个俱乐部弄一张卡。
嗯。
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对不对啊？
是的。
我问你，你到了那个俱乐部又弄一张卡，是不是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呢？
是的。
那么加起来，是不是都是俱乐部的会员呢？
是的。
好了。那你在那里皈依，我在这里皈依，一样吗？
一样的。
你皈依佛法僧三宝，我们心灵法门难道不是皈依佛法僧吗？观世音菩萨是佛吗？是啊。那你皈依观世音菩萨，你是不是皈依佛法僧啊？
皈依的。
好嘞，现在懂了吗？
懂了。
执着与行事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执着在身上，这种人能修好吗？懂一点佛法，到处去，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就像一个房间里堆满了自己的货物，别人好的货物要给他，他拿得进来吗？
拿不进来。
哎，满了，因为满了呀。
对。
明白吗？啊。
师傅，请问师傅，弟子、徒弟、入室弟子，这三者的等级是否层层递进呢？请师傅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人间。啊，这个等级根本不能作数的，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你做了很多功德， 啊，那你呢？由一般的弟子升到入室弟子，对不对啊？啊，你做的比较多才成入室弟子。那么徒弟呢？啊，应该说最早的拜师的，开悟比较早的，能够有悟性的这位徒弟。但是一旦他不修了，他结束了，没了，那么他也不成为徒弟了，所以他的这个连这个最起码的悟性和果位都没了，人间的果位都没了。
哦，明白了。
你比方说你现在是某某法师的大徒弟，人家都尊重你，等到你跟大徒跟师父不好了，谁来尊重你啊？你算什么？
对对对，你算啥呢？
没了，什么都没了，明白了吗？
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现在怎么不招入室弟子了？收入室弟子了，师傅现在？
就是因为有些入室弟子水平没有修好，功名钓誉，反而拿着入室弟子去招摇，那师傅收他干嘛？众生平等了，不收了，没什么好收。因为为什么？你只是入室弟子，相当于你前一阶段修行修得很好，给你的一个荣誉而已。但是你拿了这个荣誉不好好的，对不对啊？你不照样下来啊？看，那这个荣誉给了有什么意思？你不给他，他说不定还一直在努力当中呢。你给了他，他骄傲自满了就麻烦了。
师父，其实这种荣誉也是给他的，菩萨也给他的一种福报，是这样理解吗？
对呀。你有这种荣誉，人家都会更加尊敬你啊，这不叫福报啊。
嗯，是的是的是的。
嗯，
明白了。
嗯，
就说现在这个拜师的问题啊。
嗯，
我看那上面就说那个拜师的上面写的就说必须要修行卢太长的法门。
嗯，
如果我以前拜过师了，
嗯，
那怎么办呢？
这个没有关系，你过去拜过师，对不对啊？就像你比方说你现在要考这个大学了，对不对？你考北京大学，那你过去读过那种其他的中学，读过其他的高中，你也曾经读过其他的大学，那么你现在要转到北京大学，那么你实际上条件就是你必须现在到北京大学，你要好好在北京大学学习。你过去读过的是没有关系，他还能帮助你能够在北京大学更好的读书呢。明白了吗？
我看到上面写了，只要是修卢台长的法门，是不能再修习别的法门。
你说呢？你说可以吗？
我是想问，如果说那以前拜过师的话，
那个没关系，以前的过去的事情没关系的。举个简单例子，不大好听的例子啊，对不对啊？你过去结过婚，你现在离婚了，你跟现在人在结婚了，那当然是好事了。那你现在在结婚，你还能再去跟其他人在结婚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哎，我看你不开智慧，好好念念
经。人是先好好修，修到业障轻了再去拜师，还是早点拜师好呢？
当然早点拜师好了。
早点拜师。
啊，你想想看，早点拜师的话，身上的毛病可以通过拜师，能够懂得师父帮他加持之后，能够消起来快呀、啊。
哦，是。
等于我给你块肥皂，我给你块毛巾。你去洗澡，还等于你从来连水都没有的。你说哪一个？
就是只要明年31岁才开始到一个合格的佛弟子，师父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的标准，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守五戒，尊十善。
嗯。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对不对啊？
嗯、
三皈依啊，皈依佛法僧，心中要皈依。
嗯、
对不对啊？看见菩萨你就皈依佛，对不对啊？看一佛法，师父讲的法啦佛法啦，你们皈依法，对不对啊？看见僧众僧团，你们皈依僧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们现在僧没皈依出家，新出家不就好了？学法师的守戒呀、啊，好啊。
嗯。
啊。好。
哎，你好。
你好。
哎，罗校长你好。
你好。
哎，感恩您这次香港法会的辛勤付出。
啊。
哎，感恩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打通了这个电话。这次
大家都很开心啊。嗯。
哎呦，太开心了！我头上飞机，我亲自聆听着您的开示，你真像慈父一样。哎呀，说 哎呀，你们都是好孩子啊，你们每个来的都到菩萨的不同的加持。
嗯。
哎呦，
八号大法会你看了吗？八号。
我看了，看了。
哎，精彩吗？
我第一次参加法会，哎呦，我说，昨天你像慈父一样，我看到您那份消瘦，哎呦，是不是？那个有那疲惫，我真的心疼，然后又没办法。您就不两小时，哎呦，都还看着您竖着叶，那胶布还在那粘着呢。我刚看到那个，今天我上午看到那个网上分享，看到义工那么辛勤付出，我又掉眼泪了。
是啊，你是善良人呐，你是。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有您这么好的师傅，他们劝您。您呀，您不知道珍惜身体，我真的是，哎呦！
珍惜啊，珍惜啊，一定要珍惜的，一定要珍惜。
您好好珍惜，您真的没有您，我们真的是看不到希望。
对，
太幸运了，哎呀，真的是，我这次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人在做事天在，我才通过这次法会，我才知道菩萨的真实存在。我觉得，当然你只要用心，你的心是善良的，然后真的是你用心去做事的时候，菩萨都知道。
对，
我觉得，
完全正确。
我这次感悟太深了，哎呀，真的是，我两天因为，哎呀，某些原因，我说我没拜成师，我说上次做的不够，我一点我也不觉得遗憾，我说又给我机会。其实我觉得拜师拜完了也是承担的更多的责任，
啊，
应该更多的付出而已，不是？我觉得。
对，
嗯，
拜师拜完了之后要度众生的，不去度众生的话，你拜的是你这朵莲花开不了的。
没错，我觉得真是那个就是一个形式而已，我觉得真是不重要。我说，哎呀，您这我回来度人，我都把握不好那度了，然后您批评批评我吧。我又在还债，然后我又在渡人，我渡了好几个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了，你知道吗？
好好努力，
孽障深啊！
好好努力，自己自身的修持很重要，自度度人嘛，自己先把自己度了，才能救人嘛，对不对啊？
知道
啊，你
可是看到众生苦，就太着急，看到众生就跟您理解您的心，理解菩萨的心，
对啊，
众生真是太苦了。
嗯，
太那个什么了，就是说，哎呦，
台长就是有时候看见人家众生苦，我真的难过，掉眼泪，心里难过，真的心里难过。
我理解您，我理解。
台长，我们这次到台湾去拜师啊。
啊，好好努力。
谢谢，我有。
拜师不是一个形式，拜师要好好的，真的要去度人的，听得懂吗？否则要你们这些弟子干嘛？
听得懂。
啊。
这个我也和我女儿吃饭的时候做饭以后读一篇白话佛法。
啊，这个很好，这个非常好。
这个很好，请台长指着我的缺点。
你没什么缺点，你比过去好很多了。过去你这个人耍赖，什么东西没有理由也找出理由的。
对。
现在好很多了。
现在好很多是吧？哦，谢谢台长。
师傅，一个就是做弘法团团长是师傅的弟子比较适合来带领同修，来带领公修会同修，师兄们去弘法度人，比不是师傅的弟子更为恰当。如果公修会选不是弟子的来做，这团长是不是不太好？因为天上没有莲花和师傅的加持，坐这个位置比较不能胜任啊，师傅。
对啊，你看有很多人连拜师都不敢拜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身上业障很重，就这么简单了，连拜师的勇气都没有，这种人你怎么能相信他来带团？你怎么能相信他在带团当中不练财啊？
哦，
这种人家就
好
真的。不要讲的，我告诉你，这种人不可信的，连拜师都不敢拜的人，你相信他？
嗯，
好了。
好的。
是有一次我梦到师傅，我在给师傅打电话，然后师傅就问我，那个你地址这号码是多少？然后我就一下子想不起来，我跟师傅说，反正我是在马来西亚拜师的，是这样子。
哦，那个没事的。就是提醒你，时刻以弟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哦。
明白了吗？
啊。
师傅，那我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天上有莲花的弟子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关，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关心，比没有莲花的普通人人多很多？弟子天上的莲花和观世音菩萨的联系的，是弟子在。天上的莲花是和观世音菩萨联系的枢纽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对啊，因为你有莲花的话，你就相当于，举个简单例子，是你是一个会员， 人家现在问的、
嗯、
啊，你求的会长，会长说是不是会员呢？你连会员都不是，你连会长怎么关心你啊？他没什么权利啊，因为你属于无缘众生了。
哦，对对对，会员就是比较特殊的，更容易亲近观世音菩萨。
那当然了，你是党员的话，组织上是不是更关心你了？
啊，是的，是的。
你连党员都不是，你组织上没有关心你啊？他怎么关心你啊？
对对对对，是。
哎，师傅，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张永宇六月份去香港拜的是我贴上的莲花，种上了没有？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77年属蛇的。
哇、哦，你真的很福气啊！你这朵莲花很小，我还看见观世音菩萨还。就是像很慈悲的，还在你这朵莲花上，好像手这么弄一下，就是加持一下。啊、你自己最近有没有感觉呀、啊？身体特别舒服啊，头发热呀、啊，或者怎么样啊？
有，我一念佛，我都每天念佛都感觉好像我家的油灯每天都接那个莲花瓣。
好了。
还有一次，就是我没有去。去拜师之前，我有一次半夜我就感觉一股檀香味儿，然后我就醒了，就是说老长时间那个檀香味儿还在。
啊、哦，好了，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给你加持啊，好了，啊。
嗯，
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注意身体。
啊，再见啊。
嗯，好，再见。
那师父他就说问，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但有时候菩萨也非常严格坚定，请问师父，什么样的情况下观世音菩萨会对佛有慈悲，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对佛有非常严格，请师父开示一下。
讲句心里话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凡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一定会对孩子严格，这个是正常的不得了。你们想想看，小时候你们爱孩子的话，你们对孩子负责不负责，你们认真不认真，你们严格不严格。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对你们不严格，就是放荡你们，放育你们。所以观世音菩萨越是对我们爱，他越对我们严格。很可惜啊，有的孩子就是拼命的不懂这个道理。师父拼命的讲他不好，今天我能讲他，就是你还有福气，我还要救你。我讲都不愿意讲的这种人，你说我怎么会救他？好了，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
分享一个梦境吧，就是我刚刚拜师，前年刚刚拜师之后回来做了一个梦，很神奇。
嗯。
然后梦里面呢是听到师傅的这个声音啊。
嗯。
声音是师傅在台上讲这个禅宗怎么修，然后律宗怎么修，然后净土宗怎么修，然后讲了很多很多，然后就是很乏死，然后后来我梦醒全部都没记得，然后那个还跟下面的人讲，就是说某某那个星系某某星云某某星球上的一个法师啊，那个修得很好，然后众弟子可以去救助他。然后这个声音啊，像那个几万人的法会上面，是浩浩荡荡的，就是特别的那个法喜。分享一下，在录音里面。
你要记住，你在梦中如果听师父讲了这么多佛法，即使你醒过来忘记了，但是你要是哪一天回到天上，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了，全部想起来了。
哦，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
哎。
真的很开心啊！我今天在佛台前面求了一下观世音菩萨，结果保佑我能够打通师父电话，结果就打通了。
很好。
对的。
像你们这些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慧命，明白吗？
嗯。有位师兄梦到台长给很多莲花都加持能量了。
有啊，一定经常上去加持，经常是让那些莲花不要枯萎。现在师父上次有一个人差点走掉呢，师父给他加持了呢，他自己晚上都做梦，他在医院里都不做梦，做到这条命不是师父想办法帮他留下来的，否则么滚蛋了。
嗯嗯嗯
啊，他彻底忏悔也不行，听得懂吗？彻底忏悔也要受苦。嗯，
明白明白。那师傅，您就是和观世音菩萨，您是给莲花加持能量，观世音菩萨是不是给天上的莲花也有时候去打甘露呢？给我们？
你在天上，我问你啊，你在空气好的地方，水质好的地方，是不是花容易长得漂亮了？
对对对对对。
啊、好了，这不懂啊。
哦，那师傅有个同学问，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刚好又梦到了师傅，师傅肯定会给我们加持。他请问师傅，您加持持续的时间有多久？3到6个月吗？还是怎么怎样理解呢？师傅，这个加持是
加持完之后，他自己要靠自己念经来维持这个能量。
嗯、
举个简单例子、
嗯，
我给你一个火头了。比方说你都是蜡烛，我给你点了加持了，你要把它延续下去，你就必须一直很努力的精进，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那么你如果今天我给你加持了，你一根蜡烛烧光了，你没有点下面的，不努力了，那你说这个加持力还有吗？没了。
哦，明白了明白。那师傅请问，师傅加持也分顺加持和逆加持吗？师傅
都有都有。
哦，什么叫顺加持，什么叫逆加持？师傅
顺加持嘛，帮你成功呀，送上去签证啊，移民官很快帮你批下来了，顺加持。逆加持呢啊，因为你不够努力，然后呢让你签不出来，然后叫你补材料，你材料补了，拼命在磕头，菩萨啊知道紧张了，不一定批得出来了，很精进很努力了，然后呢经过你的加，那重新的加那些材料，在磕头用功精进，最后批下来了，这就叫逆加持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但是这个顺加持和逆加持都最终结果都是好的，但是逆加持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磨难，叫你好好的精进努力，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
啊，
加持嘛本身就是好的呀。你看，师傅的逆加持就是要讲你不好，就是讲你不好，叮嘱你说你不好，这叫逆加持。啊，顺加持呢，鼓励你，很好啊，这还不明白？
呵呵，是是是是。
为什么我对有些弟子一开口就要讲他不好啊？那为什么我对有些弟子一开口就鼓励他
啊？
这个就是一个顺加持和逆加持呀、
啊，
这还不懂啊？都是加持、啊，都是为他好呀。嗯。
是是是是，对对对，师傅有时候就对有的同学很批评说的很严很严厉、
啊，
但是这就是逆加持。
对呀、啊。你不给他严厉的话，他怎么改啊？毛病就到了骨髓了，我告诉你、啊，改要改真的不容易啊。听得懂吗？
明白了。听得懂。那师傅，护法神和菩萨对这个加持，对我们的加持有什么不同呢？护法神和菩萨。
护法神跟菩萨们也是啊，护法神这种加持里面是比较逆加持的呀。
哦，
他惩罚你，为了你以后更好呀。
对对对对对。
警察对你惩罚，罚你单了，那你下次就不会再做错事情了。
对对对对，是
一样啊，
开罚的。
这还不懂啊？啊，一样道理。
懂。
那么学校里的老师给你顺加持，给你奖励，给你鼓励，给你很多奖状。这是顺加持啊，吃不得了这么多的奖、那我知道我要为这个世界和平做更多贡献的，不是拿了奖状就结束了、他鼓励你叫你得到更多的啊，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得奖是顺加持
啊、就是、
有一位同学他已经拜了台长作为师父，然后他又去拜了其他师父去皈依这个如法吗？
随便他愿意找哪个医生看病，都对他来讲都可以，只不过他自己东学学西学学，学到后来一事无成。
哦，好的。
这位师兄说，他说想请教师父，现在某地区有一些弟子已经拜了台长为师之后，现在还想拜某位经常去台长法会的法师为师，目的就是多一个师父，多一层保护。身份还是在家居士身份，就是偶尔去庙里跟着参加一些他们的法会呀，或者是到庙里进行一些超度的形式。现在去 同修估计已经有将近百位的弟子或慕名或跟风已经开始跟着法师修了。这位提问的同修现在也被问到是否再拜一个师父，现在同修迷惑不知道这是否是违背当初拜台长为师时候许愿一门精进了，还是算杂修，还是算退转，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要看他自己心了，你明白了吗？他愿意杂修嘛，他都可以拜，他拜五个六个都没关系，对不对啊？
明白。
啊，你要是这个也是属于，应该也是属于不一门精进呀，因为你跟着师父啊，有师父在，有心灵法门在，你应该好好修呀。你这个拜拜，那个拜拜，那你今天能够拜这个法师，那么你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看见另外一个法师，你再拜另外一个法师，你说这个是不是叫杂修了？
是算杂修。
如果这个法师说他是在修心灵法门的，那你跟他学学还过得去，讲得过去。如果是其他法门的，那么这个就叫杂修呀，这还不懂啊？
嗯，那个就是提问题的同学说，因为他经常的去师父的法会，然后呢，因为庙里的法师他不可能光修咱们心灵法门，肯定还念一些大经，然后这样式的就引导着这些慕名的人，就是也是跟着他这样式的方法去修了。然后这个同学就是被问到现在需不需要就是也拜他，然后他现在心中疑惑，然后也是就是想请师父开示一下，他说会影响一大批人，因为这是在网上发起的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就临近的就比较好的同修，就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事儿。
我是随缘的，师父这个人绝对随缘的，我这个人无所谓的。修行靠个人，每个人的缘分都是自己的，他愿意再拜一个他也无所谓，我都不反对。但是只要看他自己学得到东西学不到东西，学到东西是正还是不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么简单咯。
嗯，
你要靠他自己的智慧来辨别的。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现在等于问我，对不对啊？你找了个专家医生帮你看，一直看得很好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医生说你也看看我了，我这个也跟这个专家医生关系很好啊，我这个专家的东西我也懂一点呢啊，但是呢我这个自己还有自己一套其他的看病的方法，那么你愿意跟这个医生吗？你就去，专家医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不对啊？如果你一门心思跟着专家医生，那你病肯定会好的呀。那你这个跟着那个，他这毕竟他不是这个修修那个修修，他毕竟不是完全是一门精进的心灵法门呀。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呀。那要看他自己的选择了，我不反对啊，选择很重要啊，对不对啊？
明白。那如果要是杂修的话，正常来讲的话，种下这个杂修的因，那以后得到的果报它也是修不成，是不是？
你说仙家算修成了？
哎呀，修偏了也有功德。
哎，好了，
修偏了
你都懂了呀。
嗯，
修到神了，
懂得
山神了，地神了，那算修成不啦？看你自己的目标的呀，对不对呀？你要想修成仙家嘛，也可以的呀。啊，有些人打打拳，打打太极拳都成仙家都有的呀。它也是一个法门呀。啊，要看你自己到底境界多高了，你到底想干嘛，对不对呀？啊，
明白。
啊，你要智慧的人嘛，人家当然了，这种东西都靠你自己讲的呀。你想到什么境界，你就花多少精力。一门精进嘛，肯定是这个门到顶呀。那么这个门到顶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了呀，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呀。观世音菩萨最近，观世音菩萨最近又开始当中又讲了，他自己承认的。观世音菩萨，你们修我的法门，观世音菩萨自己讲的。
对对对。
啊。
最开始的时候我不也梦见了吗？
啊，观世音菩萨就自己讲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法门我跟你们说，我那师父何德何能能有这个法门呢？这观世音菩萨法门，我只不过不跟你们一样在弘扬而已啊，对不对啊？
感谢师父，谢谢师父。不说了，全在心里，师父。
你们记住了，学学你们师父的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是
啊，要平平安安，
是是是，
不要夸自己。
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拜师拜了几年了，就是皈依的我们心灵法门，后来他因为一个机缘，然后在寺庙里面做了皈依，还有皈依的名字。那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他算不算是一门精进呢？
皈依啊，
哎，
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他那个拜师已经有几年了，后来就是因为一个机缘在寺庙里面做了皈依，还有皈依的名字，请问师父，这样算不算一门精进呢？
对我来讲无所谓，但是对他来讲可能有所谓，因为是拜好多个师父是没关系，但是你至少跟现在跟谁学，你就现在这段时间你就要一门精进。我拿个婚姻来做个比方吧。你过去跟这个女的好的时候，你就要全心全意对这个女的好。你今天换一个女的谈朋友了，你就要把过去那个女的要忘记，对不对啊？这叫一心一意吧。你说脚踏两头船三头船，你说这个男人是好人不啦？这个人最后谁跟他好啊？谈得成功不啦？好了，明白吗？
就是我们一定要一门精进。
对啊，
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
好，听你讲。
有位师兄上香意念接收到了南京菩萨的开示，我分享一下请师父开示。
好，
众弟子一定要团结和睦，好好的护持心灵法门，你们的师父都喝出命在救人，你们这些弟子都还在勾心斗角，好好的救度众生是你们的本分，心灵法门的弟子必须团结，不分先来后到，只要发心正确，众弟子一定要护持。我们的心灵法门是菩萨的法门，不分门派，不分高低，你们这些弟子太让你师父头疼了，搞得一团糟，只有自我，为一点点小事说长道短，为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搞得很不和睦。你们这些海外的弟子应该好好的检查自己，不要再让你们的师父再费心了。这么多的众生要救，要团结一心弘扬心灵法门，天时很快，灾难每天都在发生，众生太苦太苦了，感恩师父。
菩萨都在关心嘛。
是的师父。
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修成菩萨，都是人的思维。
是是、
所以每一个人都为人间在思维，所以他们就很苦，他脱不出自己的小我，所以他就成全不了自己的大我。明白吗？
明白师父。感恩师父。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师父。
好。
梦到台长说100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人是真修实修，台长原来在拜师的仪式上也说过，观世音菩萨都在流眼泪，大部分都是为求自己的福报而拜师的，只有5个人左右是真修实修，越来越觉得修行如履薄冰，看到同修们还努力，却觉得自己各方面都非常不好，请问什么样的境界才到真修实修的范围啊？
什么样的境界才能实修？是真修实修的话，就是说要忘我的去修，把自己忘记，专门去为人，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还不懂啊？像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师父渡人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看看现在有多少啊？这个领袖人物，他们自己把自己都忘记了，整个都是为国家、为民族在做好事。这不就是在学菩萨？这不就是好人吗？这不就是菩萨吗？对不对啊？绝对不为自己谋利益啊！不为自己，绝对为劳苦大众，为普罗大众，为救助众生，那不就菩萨吗？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
拜师之后不好好修的话，天上莲花就枯萎了。那是不是到最后越来越不好好修，那朵莲花就彻底没了呀？
对了，完全正确，根本没了就是。如果你在人间已经做了，在人间做了很多恶事的话，那朵莲花早就不见了。
明白了，那一定得好好修，那越好好修，那莲花是不是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对。大如车轮，
就是有一个同修做梦之前，就是睡做入睡之前祈求观世音菩萨帮我某某开智慧，让我有更多的智慧来整理用于弘法的文章。当天晚上就做梦了，他梦到同修梦到天空中有一条发光的金龙，然后斗战胜佛出现了，斗战胜佛拿着金箍棒飞到同修的面前，然后这个场景转到同修的家里，斗战胜佛给同修一个类似探照灯的东西在照他的头部，同修拿着照了好久，斗战胜佛说你为什么不放在你的肺部，于是同修放在肺部，现实中同修经常咳嗽，然后斗战胜佛坐在沙发上，同修向斗战胜佛忏悔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还直敲自己的脑门，斗战胜佛说你不要这样，同修问这是我思想上引起的还是灵性的关系呢，斗战胜佛没有回答，斗战胜佛说你曾经拜唐僧为师多么难得，拜应该更好，然后同修担心地问我天上的莲花还在吗，斗战胜佛这时候突然很伤感，甚至有点掉眼泪，他说你的莲花不在了，然后斗战胜佛安慰同修说没关系，在4月3号之前你找到新的工作，莲花或许会回来。这位同修就是拜了师父之后，没有现实中他拜师之后没有好好的守戒，还有邪淫的行为，屡犯屡忏屡教不改，终于莲花掉下来了，同修心中无比的悔恨，希望这位同修的例子来警示大家，拜师之后千万不要造新业，尤其是邪淫方面，莲花真的会掉下来。现在同修请问师父，斗战胜佛在梦里对同修说4月3号之前你找到新的工作，莲花或许能回来，请师父解释一下这个含义是什么？
这含义很简单，4月3号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彻悟的感觉，或者他就会去开始真的献身于弘法事业当中，这就是他的新工作。也就是说，他舍掉很多，他能够走出来为弘法事业做贡献了。啊，这样的话，他的莲花才会慢慢上去。
是不是只要他好好的去弘法度众，好好的改变自己，莲花就自然就上去了，就有了，重新有了，是这样吗？
对，实际上我问你，电脑里面你把一个东西删除了 delete 了、
嗯、
是不是不会马上删除掉完全走掉啊？它不是给你点时间的吗？如果这点时间当中你把它调回来，不照样可以用啊？如果这段时间当中你不去管他，喊你继续我行我素，很快的真的 delete 掉，就永远。
啊，还有一个同修，他就梦到，他就是在拜师，但是现实中他是已经拜师了，那这个是说明他出问题了还是怎么了？
又拜师的话，就是给自己敲警钟，要当心了，已经不符合弟子规定了。
哦，是这样子。
文师傅，我一个月前有打进图腾问我妈妈，当时师傅说有一个比如说白无常在我妈妈的身上，我已经烧下去108张小房子，现在我还继续再取验49张行吗？
可以，
就是一波一波49。
可以，
很感恩师傅加持我妈妈，我妈妈现在有好一些了，我会继续再念，感恩
师
傅。师
傅加持的多呢，请你们背着来，所以师傅现在我告诉你现在师父已经正式宣布了，所有的法师我一律不收了，我的弟子我就告诉你们，不好好修的话我现在要开除很多了，太不像样了，
感恩师父，
居然连小房子都硬了，连里边红点都硬了，师父听了多生气啊，简直真的是无法，我可以告诉你，我师父就不客气了，我就跟护法神讲了，马上就拖走了，我跟你说都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谢谢师父的开示，师父我一定会好好的。
还有些那个同修，甚至小宝宝做梦梦到自己没有拜师的时候就有莲花，这个是不是存在呢？
这个有啊，很多人天上菩萨下来，天上菩萨下来渡人的嘛，他就天上有莲花了呀。所以
那他又拜师以后，师父又帮他种上莲花了。
那
如果不好好修的话，是他师父帮他栽的这个莲花掉下来，还是他原来的呢？
一起的，师父给他栽的莲花
都掉，
就是在他的原来的莲花上面长得更大。
哦，
听得懂吗？
并不是另外再种上一棵，对吧？
哎，那还有五六十棵，掉了五六十，掉了三四十棵，我还有二十棵，根本不是这个概念，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那个他那个莲花就是如果不好好修行也是就自己掉下来。那个他说他拜师之后他是你师父说的是在原来的那个莲花上他长得更大。他就是拜师之后他如果不好好修的话他就是原来的这颗就直接掉下来了他就再没可能再上去了是这样吧。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菩萨到了人间来之后他上不去啊就这个道理啊很可怜的。菩萨你下来
谢谢师父
就算你成愿再来你不好好修你这辈子前几辈子全部白修了你做了菩萨你都白修了。
我是那个82年属狗的。想看一下我业障还是多少。
82年属狗的。28。28。
我有看一下在那个我有没有莲花呀。
号码有吗？号码。
我没有拜师。
没拜师怎么会有莲花啊？
因为在那个我梦里面就是说台长说我莲花还在就这样说的。
说了。
刚才是不是
我帮你看看啊。你几几年属什么？
82年属狗的。
叫什么名字啊？
徐慧。
慧是什么慧啊？
智慧的慧。
等等啊。小孩对你是仙女。你千万不要，你千万记住啊，生活上不要乱来啊。
记住了。
啊。
记住了。
啊，你现在莲花还在，但是你要是不好好的修的话，随时随地会被带走的。你现在有人管住你的。
我知道，梦里面那个台长说莲花是三层。我想知道三层是什么意思啊？
三层并不是说你有莲花三层，是你在莲花的位置比较高。听不懂啊？
懂了，懂了。
你这个莲花偏白的，所以你自己要当心了。洁白的莲花不要去糟蹋，听不懂啊？
然后菩萨也在梦里面说了，他说我现在时间不多了。反正是时间挺短的，是48岁。如果过了48岁，再给我2年时间；如果再过了那个坎儿的话，就顶多给我6年，是这样说的。
那56岁你就要死了呀？
他就说让我好好修呢。他说时间这么短了，不行你就不上班吧。我说不上班有点难呢，我这样说的。
那你去上班吧，慢慢上了，上到58嘛就死了呀，什么功德都没有，上都上不去。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用人间的想法去理解菩萨，你永远是错的，明白了吗？
明白的。
所以很多人说我不上班我活不了啊，哎呀我没钱呐、我不够啊，我家里啊，去弄啊。那么你去看看哪一个要死的之前的话，那哪一个人还有钱吗？有什么用啊？
台长，我挺紧张的。还要再问一下，我现在还要念多少小房子呀？
紧张也没用，到时候他就来找你了。小房子一直念下去。
我现在是一直在念
像你这种人到人间来不应该结婚的。所以你的婚姻不会好的。
一直不是很好。
早就跟你讲了。天上仙女下来的时候也是信誓旦旦，哎呀我要来弘法，我要来帮助到人间来救度众生，来了来了之后有这么唱歌赚钱，还有很多人在走穴，我看到很多人还在赚钱，拼命的赚钱，还要左结婚右结婚，到时候两腿一蹬上都上不去了，到上面去报个道然后踢下来，好了，下辈子就不知道是投人还投畜生了，就这么简单了。现在明白了吧？
还有， 明白了。还有我那个身上还有没有打胎的孩子呀？
还有。
还有是吧？
嗯。
啊，我现在是什么呀？就是说今天念一张，就是说给我的孩子，明天念一张给我的药精者，这样可以吗？
都可以，就是念的太少了，一天念一张都太少了。
哦，那明白。
你要是这样的话嘛，你很快，啊，几年功夫，你等到躺在床上了，我为什么不听台长话？有多少人躺在床上，现在说我不听台长话？上次节目你听见没有？啊，老公跟老婆两个人，我叫他搬出来，搬出来，我说他们家里有事，有事，里边有灵性要卡他们，要弄，就不搬呀，我没办法，我没钱呀，我不搬，死了，老公死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们都不要听我话好了。我有什么办法？好了好了，
听台长好，
嗯，
好，谢谢台长，
再见，
嗯，好，再见。
除了拜师，他有莲花，这如果自己修有办法，要怎样的情况才可以修出莲花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拜师之后，他有莲花，那么没有莲花，怎么样到天上有莲花呢？
除了啊，除了拜师才有莲花，没有拜师是有办法修出莲花吗？
可以的，也有办法修出莲花的。要第一要做很多的善事，要做很多的功德。第二呢，有了功德之后呢，要平时在生活当中比较平稳了，没有什么灾，没有什么难的时候，说明你的功已经大于过了，有功德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某某发愿，我一定要在人间怎么样怎么样，要许大愿，然后我想将我自己啊，能够有一个莲花扎在观世音菩萨的莲花池畔。啊，
这种这种是要求才有的啦，如果求到有一定程度，
要修到一定程度才能有的。那么为什么拜师有些人就会有呢？因为他虽然没到一定程度，那是有人做担保，听得懂了吗？一个是有担保人的，你这个是没有担保人，只能靠自己慢慢的上去，明白了吗？
明白。
我问一下，就是如果没有拜师，天上没有莲花的人，如果他们自己自修明心见性了，是否会在天上自然生出一朵莲花？
不会。
哦，
就是走的时候自己只要魂魄上升上升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它一朵莲花就来了，脚下生莲脚。
哦。
嗯。
哦。
叫足下生莲，它到了这个时候，它往天上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到一定时候，它莲花就来了。这个莲花是它自己修成的，自己内心生成的就可以了。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看到你那个博客上留的，就是没有拜师，我们天上就没有我们的莲花怎么办呢？我们这么远。
没拜师，没有莲花，那么自己慢慢的、
哎、
心中先栽一朵莲花了。
我现在打过电话了，我给你了，我就有莲花嘞，你就给我天上种一朵嘞。是不是太贪心了，太大？
好好修啊。
我喊你师傅
啊，你好好修啊。
好的
啊，你不好好修的话、
嗯、
脑子就出问题了。
脑子出问题
啊？你刚刚乱讲话就脑子出问题了。
哦，
这个不是我能决定得了问题啊。
哦，
你不拜师的话、
哦、
你怎么成得了弟子啊？
哦哦、
嗯、
我知道啊。
啊，
我知道，我想过去了，但是不想。
好了，
那实话不说的。
好了、
啊、另外台长，我好不容易打通了，你再给我说两句好不好？我想听到你的声音，我再说两句。
第一句你打通了、
啊、
恭喜你。第二句、
哎、
你现在可以挂电话了。好了，两句。
你刚才看到我的佛台好不好啊？
蛮好的。
蛮好的是吧？
嗯。
好的，
好好开心吧，好好开心一点吧。
嗯，好的，真的开心死了。我等会送佛像给他们，他们要羡慕死了。
好好，
可能他们会到这里来打电话，恭喜他们都能来打通。
好，再见啊，再见。
身体，哎，台长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好好好。
啊，
再见，
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啊，再见，再见，
感恩你啊，感恩你啊，崔哥，啊，感恩菩萨，感恩。
还有师傅就是说，从周来开始梦到，有三位同修来跟您在一起，然后其中呢有一位同修呢就问师傅，师傅我能就是说我能成为您的入室弟子吗？然后师傅呢就哈哈笑了一下，他说给你普通说标准了再说吧。
嗯。 嗯，就说明他现在做入室弟子的标准还不够。
嗯。
入室弟子非常严格的，明白了吗？因为这个是大家吃的，这个要，这个是完全在天上的。这个一朵莲花非常大的。
师傅，您上一次对那个入那个说了弟子师傅的弟子的要求，也说了徒弟的要求，但是有的同学想成为您的入室弟子，您说说入室弟子的要求是什么呢？
入室弟子也是这个要求。
哦。
入室弟子实际上就是说，过去来讲啊，就是说一个大法师。或者一个啊，我菩萨到人间来，或者一个你跟着这个法门的开山宗师啊，你作为一个是普通的弟子，还有入室弟子呢，就是管事的，就是主要是弘法去帮助度人的。因为入室弟子就是说你已经非常接近啊师父的这个弘法意愿了，所以这个入这个事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了。
现在有的人真的什么都不懂啊，真的，有些人真的还自己真的口罩恶业，所以这些人以后地狱的门开着呢，等着他下去吧。啊，
嗯是，啊是真的是很
什么都不懂，
就是、
很愚痴啊，什么都不懂啊，他连入世都不懂啊，入世就是就跟着紧跟着这个你这个开山宗师或者你的师父，然后一起弘法，就是接近菩萨，接近修行人越高的境界的思维，你听得懂吗？进入了你的这个就进入了你这个思维空间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概念。
那师傅，我就想，今世不是就是说成为您的入室弟子，这些入室弟子基本上也是都是大护法，是这样吧？
没什么大用，这入室弟子要用心入室的，像你不算入室的话，你心在入室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入室弟子的话，本来如果不做入室的话，他还有一朵莲花在天上呢，他现在就是要求太高了，他根本不符合，他连莲花都没了。
哦，
啊，很多人，所以很多人还执着于说，哎呀，我要做师父的入室弟子，那已经形式上没有用了。你不用心的话，你根本没有用的。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这样。
哦，
当然，如果你非常非常努力，像你这种非常努力，你如果再做入室弟子，就等于你是啊，人家说你叫实至名归呀，啊，对不对呀？那你当然你就以后上去的话，你会一下子跳得比人家高呀，就这样。
哦，
是这个概念。像那些就挂了一个名入室弟子，什么都不干，不好好修，还练财，好了，照样抓进去，更就像现在贪官一样，抓进去比普通老百姓还快了。
哦，明白了。好，谢谢。
嗯，
谢谢师傅这位开示，谢谢您。
嗯，我想问一下师傅，入室弟子的话有什么要求啊？做师傅的入室弟子。
你弟子还没做好呢，还入室弟子呢，你好好老实一点吧。入室弟子两年，现在时间还没到呢，而且要现在我也没听到菩萨跟我说再收啊。
哦，我得，因为我是想那个就是现在慢慢的向入室弟子去靠拢吧，然后
你好好度人，不管入室弟子不入室弟子，入室弟子很多修的不好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来莲花照样掉下来，入室弟子了，帮你们摘一朵大一点的莲花放在上面，但是它也会枯萎的呀，听不懂啊？就是普通弟子嘛，莲花小一点，就这个道理啊。
是的。
啊，有什么用啊？不好好修的人多呢。倒霉。
啊，有一个同修在那个观世音菩萨慈悲他，告诉他，他和台长有一事。是徒弟师徒关系，而且感情好的像父子关系，像父子一样，请台长开示。那么这位同修呢，已经是台长的海外弟子，台长也见过他本人，而且在5月2号见过他的时候，当场跟他说这个人的气场非常好，叫小鱼，以后经常联系他。那么他现在想问一下，他是否可以再申请做台长的徒弟，请台长开始一下。
这个问题台长已经在考虑了，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因为台长呢，现在呢，已经因为我任何的事情我都要问观世音菩萨的， 基本上呢，菩萨已经同意了，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说，比方说是非常努力度人的，而且品质很好的，可能会招一些徒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还要找时间，还要红发组委会还要开会，所以呢，只能稍微再等一等，好不好？嗯。
好的，好的。
因为呢，像这种呢，因为像这种人呢，他前世肯定是台长的徒弟。你想想看，你想想看，而且台长很喜欢他。你想想看，就说明他自己前世修得非常非常好啊，就是非常好。举个简单例子吧，你比方说像小姨现在跟着师父、跟着台长身边的，对不对啊？如果比方说他是上一辈子跟着台长身边的，如果这一辈子了，虽然他不在台长身边了。也蛮可惜的。那么你想想看，他的气场跟台长的气场肯定比人家合吧，对不对？那如果台长在哪一次法会上碰见小鱼了，台长一看，哎呀，这是过去跟着我上一辈子跟着我很好的一个徒弟，对不对啊？那我当然给他多加持了，对不对啊？是这样的。但是呢，这辈子的缘分就稍微比过去的缘分淡一点了。也就是说，可能他在上一辈子修行之后也会犯了一些错误了，或者怎么样了，没修上去了。那这辈子呢，可能会怎么样了。但是呢，像这些人，你更要关心他，更要照顾他，因为他有基础啊。嗯，
对，是
啊。
师傅，那么这位同修，假如说可以考虑的话，那么这位同修呢也非常的精进，学佛也比较精进，而且呢气场你也当时告诉他气场非常好，那么这位同修呢是否可以申请呢？
现在就是我刚才跟你讲了半天，就是说我问过菩萨之后，我问过观世音菩萨之后啊，如果可以申请的话，我会通知的。你们呢？这是可以现在那个现在小鱼哦，现在那个秘书处啊，就是还是找那个拜师组啊，那个钟小姐这里先挂个号，因为这个要求比较严格的，你明白吧？因为如果跟着台长做徒弟的话，这个要求可能会更严格，明白吗？至少要住很多人的，而且呢要真的精进，台长每个人的气场都要看的，明白吗？嗯。
明白的，师傅、
好了。
嗯，啊，好，师傅，那个在这里，我向你表示，那个，请你多多原谅，因为我拜师的时候，我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然后我哭的声音也很大，也说了一些话。其实我也懂得那个拜师的这个，仪规的，但是我确实当时我自己事后我就感觉。我真的对不起你，
没事。
我因为什么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这辈子之前我再三的告诉自己一定不要失礼失态，可是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其实是我控制不了。
嗯，没有关系的，没有问题的啊，自己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我们做人学佛，有时候只要心好就可以了。人家不拘起你的外表的，明白了吗？好好修。
不，我前两个星期有梦见哈，师父您有送我一本大本的弟子证。
嗯。
有彩带的。
哦，这么好啊。
是。
嗯。
然后那本弟子证就是，我原有的弟子证大本，然后
你现在是不是师父的弟子啦？
对，我已经是弟子，我已经拜过师了。
那你很快就不做入室弟子了。
感恩师父。可是师父，如果要申请入室弟子，应该要怎么申请？
好了，好好努力再说吧。
好好努力再说哈，感恩师父，因为哈，我收到这本弟子证的时候哈，我旁边还有一位刚刚。被录取的准弟子
啊，
他站在我身边，然后还一直看着我这一本弟子证，我期待中他已经批准了，我恭喜他，然后师父就站在我们的前面，就是看着我们。
嗯，好了，师父的法身厉害不啦？
厉害。
嗯，好了。
真的很灵，师父、还有一个就是，师父，我梦见哈师父的法身啊。
嗯，
有教我用两句咒语，就是
一进哈是红哈。
嗯。
叫我避开魔障的。
啊。
师傅，这是真的吗？
真的呀，真的呀。
真的呀。
专门给你的，不是给人家的。
好，明白。其实是真的是，
就像
这两次，
轰嘛就是轰嘛就是就是嗡呀，嗯，嗡嘛嗡嘛你把咪哄的嗡呀，
嗯，
明白吗？轰嗡嘛你把咪哄，就是口这边嘛一个牛呀，轰哈，嗯嗯，
还有个哈，
嗯，好了，好姑娘，好，你可以念的，其他人不一定可以念，嗯。
好，这个我有念，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下面这一句。
好啦，
真的要念、
嗯、
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师父法身特地来提醒弟子的，嗯，这句也是很真的很好，就是我为梦
叫什么，
我为梦
好像都是给你专门加班的嘛，嗯，
这个正信还是师父法身亲自来教弟子的。
嗯。
就是好，你这个师父法身他告诉弟子啦。
嗯。
就是因为弟子长期被灵性侵袭精血，导致阴气太重。
嗯。
然后梦中弟子师父在跟弟子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弟子意识到说师父为什么这么像地公活佛。
嗯。
然后我想奇怪，师父怎么是师父的脸，但是我的梦中意识到说，诶，怎么这么像地公活佛在跟我讲话、
嗯、啊，我就跟你讲了，师父跟你说啊，地公活佛当年在人间就是惩恶啊扬善，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嗯，
明白。所以弟子真的很感恩师父，若不是这两句经咒，真的是帮了弟子不少，所以弟子今天在此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了，好了，这是专门给你的，没给别人。
我明白，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跟其他的同学讲，不过还是需要给师父见证一下，因为弟子也是怕有时弟子乱梦。
嗯，好了，是真的。
就一个女同学梦见一个老妈妈在就是讲台上念名单，意识中这个老妈妈类似共修组的领头人，念的名单都是下一批入室弟子的名单。然后这个同修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跑去问台长能否做入室弟子，为何没有他的名字？然后台长说下面没有，上面有。
啊，
问台长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有些人下面有，上面不一定有，明白了吗？你听不懂啊，傻姑娘啊。就是说他的修为表面上是台长的入室弟子，但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在天上不承认他。
啊，他是说下面没有，上面有。
对啦、
就是、
这是我举例子给你听啊。他虽然在人间他没有得到台长的入室弟子，但是他的修为早已经超过入室弟子，所以天上已经承认他是台长入室弟子了、
啊、
所以叫下面没有、啊、上面有，还听不懂啊？
哦、啊、那太好了，好
啊，
师
父啊、
他是一直在精进的度人，
看见了吗？所以有些弟子已经是入室弟子，有什么用啊？挂个名有什么用啊？要天上有的呀。
哦，那他梦到的那些同修，真的会下一批录取吗？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你们天天去做梦去吧。嗯，反正朝着这个境界去努力总是好事情，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
嗯。好好努力啊！你们这些孩子，图虚名没用的。哎呀，我是台长的入室弟子又怎么了？入室弟子不好好的做人，不好好修，天上都没有。你看你刚才那位同修，对不对啊？虽然不是入室弟子，但是天上已经有了。
我昨天晚上梦到师傅来给我加持了。
你知道就好了，师父法身出去你知道多少啊？根本不然不知道比开法会人多少呢。
是的，我昨晚梦到的时候，我昨晚梦到了一本很厚的本子，上都是一般师父的弟子的名册，还有师父还有一本小本子比较薄，就是师父的入门入室弟子的那个手册。
看见了吧？
是的，我昨天梦见了。
入室弟子，你知道入室弟子有一半的莲花全部掉光了。
是的呀，我昨晚梦到师傅怎么有看给我看这两本本子呢？
看见了不啦？
让我签字。
让你签字，说明你已经已经要进入这个你是弟子了吧？
我是弟子。昨天可是师傅让我签入门入室弟子的那个，让我签字，你让我一下子让我签，我说我不合格，师傅就是让我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叫你拿把买把镜子吧？
我知道了。
买把镜子自己照照看，就你这种修心，你还想做入室弟子啊？
不是，我知道了。
听得懂吗？
我知道的是我一定努力。上个星期也做梦梦到你了，师父穿件袈裟。
你记住了，师父穿件袈裟，师父在吃苦，做好几辈子做法师大法师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在这哪里呢。
是的，
哎，就会嫉妒人家有些人。哎，
师父昨天晚上还问你，我说师父你为什么让我会签那个入室弟子的名字？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我们是前世的缘分？师父就这样一直对我笑。
记住了。你有这个机会，好好努力吧。
我知道了，师父。
明白了吗？因为入室弟子，师父以后还会收的。因为入室弟子，很多人把这个莲花种上去，不容易掉下来。听不懂啊？
是的。
一般的弟子很容易掉下来，你稍微修得不好，做错事情很容易掉下来，这还不懂啊？
我一定努力，师父，谢谢你。
好了，再见。
再问个梦吧，最后一个，就是说是一位，就是一位同修梦到师父收他为入室弟子，其实不符合要求，因为某件事而特别批准的。他在房间里跪着，金光闪闪的师父给他加持，问我还有什么话说吗？问那个同修，那位同修想忏悔，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正在转念经，师父又给这位同修开示了，说的意思是，其实是说给其他弟子听的，你们没有好好修，师父在给你们敲警钟。后来出门后，看见很多弟子围成一圈，哇，这次因为某件事特别收了这么多入室弟子。我在想，这位同修在想，其中有两位认识，师父在站在他们当中开示，过了一会儿又有弟子开始捣蛋，师父亲自下去跟他说。这位同修在想，入室弟子竟然有这种人，请问师父，我和这位同修和那位两位同修真的能当师父的入室弟子吗？
心里边先当场入室弟子最好啊。
哦，
捣蛋的弟子多得很，这有什么稀奇啊？啊，耶稣当年还有犹大跟他捣蛋呢。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就被犹大出卖吗？啊，对不对啊？
啊，是啊，是
啊。啊，些弟子，一些弟子啊，嘴巴里说得很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他们这种在向天许愿的同时，他们以后会得到报应的。你不能这样的。
啊，对。
啊，对不对？你作为老师，就是人家教过你小学的老师，你都要对他尊敬啊。何况这个师父在你领进佛门呐、啊。啊，对不对啊？
是
啊，而且你通过这个心灵法门获得这么多的益处，你怎么可以说甩就把师父甩了？有没有良心啊？啊，你以为护法神不惩罚的？他自己心中也会觉得很忏悔的，他会很忏悔的。这个不对的，不应该这么做的。再说师父没亏待大家呀？啊，对不对啊？
对，是的，是的。
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随缘吧，没什么好讲的。
好的，感恩师傅，今天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你。